中共被爆查释永信尼族名，全李嘉诚抛售深水湾老宅。美国议员呼吁要将中共高层腐败内幕传给中国人民。波兰总理警告，2027中俄或挑起全球冲突，波兰两年内必须备战。内塔尼亚胡首谈战术停火，令联合国收声。李在明释放善意，被金宇正泼冷水。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传出因挪用寺院资金侵占项目资产，仲违反佛教戒律被调查，但背后的真实原因引发热烈讨论。有分析认为，释永信被查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中共瞄准了他掌控的少林寺巨额财富，试图通过没收资产舒缓财政压力。今年以来，美中贸易战严重打击了中共的出口贸易，北京为加大刺激国内需求力度，财政支出持续扩大。彭博社7月25日根据中共财政部发表的最新统计数据得出的结果，今年上半年中共财政广义赤字达到 5.25 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扩大 45%， 创下历史纪录新高。与此同时，根据中共官方数据， GDP 只增长了 5.3%， 增加了 4.37 万亿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借了5万多亿，但造成的经济效益连4.4万亿都不到，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自媒体人经济学者狄山英在 YouTube 节目中一针见血指出，中共发债发成这样，自己都生存不下去了，足释永信一定是要他的钱。另据大纪元报道，知情人士透露，释永信7月25日深夜被带走调查，早在今年农历新年前后，他出国回国之后就被限制出境，接受官方约谈。随后郑州市和登封市派人进驻少林寺，成立管理处接管寺院业务，这个表明官方对少林寺的控制明显加强了。释永信一直大力推动少林寺商业化，年收入听讲超过2亿元，但寺院门票管理权和商标归属问题令他和地方政府矛盾不断。2023年开业的少林大饭店更是加剧了冲突。时事评论员李林一亦表示，释永信被查根源在于中共留意到释永信借少林寺累积的巨大财富。至于释永信存了10年的腐败和情妇私生子的丑闻，因为释永信有输出利益，官员一直都隻眼开隻眼闭。另外，中共因财政困局打寺院财产的主意，在佛教界亦不是个别例子。2023年9月，多位 X 平台用户曾发帖披露，天津市河北区政府2023年3月曾向大悲院借钱3亿出粮，到了7月份钱用晒了，又找大悲院借钱，结果大悲院不愿意了，还说这个世上没有人向我们佛门化缘的，我们不是施主。于是河北区政府召集公安、司法、消防、城管、卫生、工商等部门开会，宣布对大悲院所在地区进行整顿改革，时间涵盖中秋11黄金周假期。就事件， X 网友罗翔在贴文中评论说，城计共匪作风好到位。另外，近日落入中共这一套养兔宰系统的不单只是释永信一个。据新浪财经报道，7月27日家居行业龙头企业居然自家董事长汪林鹏被爆堕楼离世。2025年胡润财富榜显示，汪林鹏个人财富125亿。今年4月17日汪林鹏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委拘留并立案调查，7月23日解除了拘留，才过了5日他就自尽身亡了。 相比之下，好多人经常赞李嘉诚有先知先觉，最早撤离中国投资海外，避过了被中共财富洗劫。网上曾有个桥段，话李嘉诚曾约中国大陆的富豪王健林、马云、许家印、马化腾等一起赛跑，每次都是年迈的李嘉诚跑第一。好多有钱人问李嘉诚的秘诀，李嘉诚笑住话：你哋听到开跑的枪声先至跑，咁就太迟了。近日 X 平台盛传李嘉诚正喺度抛售自己在深水湾道79号价值50亿的老宅，要全面撤离香港。目前呢个消息仲未得到佢本人确认。观众朋友，就事件你点睇呢？你认为李嘉诚系咪全面撤出香港呢？如果你认为系嘅，请留言一；如果你唔同意嘅，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美国资深参议员苏利文 Dan Sullivan 在近期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表示，美国有能力突破中共网络防火墙，将中共高层的腐败内幕传递给中国老百姓。他强调，如果中共继续干预美国民主，美国情报机构就应揭露中共领导人的贪污真相，令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怎样掠夺民脂民膏的。苏利文目前担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在国会23号一场聚焦中共跨国镇压的听证会上，他指出，中共最近几年不单只试图干预美国民主，还将打压手段伸向海外，影响在美国华人和意见人士。他强调，美国必须反击，不能够坐以待毙。为了应对中共的信息控制和言论封锁，苏利文主张美国情报机构应突破中共的网络防火墙，将中共领导层的腐败信息传递给中国老百姓。他直言，如果有证据证明中共试图干扰我们的选举，我们就要将他们的黑幕公之于世，给中国人民知道他们的领导人一个个都拥有几百万甚至上亿资产的大富豪，这些钱是从百姓那里偷回来的。他还提到，去年他和另一位参议员共同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国务院主导制定一项战略，推动向中国民众传递真实可靠的信息。这项法案叫做《以自由公开与可靠媒体另一国知情法案》，目的就是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苏利文还特别提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相似之处。他表示，毛泽东当年的政策导致几千万中国人丧生，大跃进、文革都是彻底的灾难，而现在习近平的做法简直就是照搬毛泽东。他警告说，这种做法如果继续下去，造成的后果将非常严重。在听证会上，美国前海军少将、前印太情报负责人司徒曼德亦表示支持苏利文的观点。他说，美国情报机构完全有能力处理不同等级的机密信息，并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对外公开一些敏感内容。波兰总理图斯克7月27号在公开场合发出严厉警告，表示波兰必须在未来两年内全面做好应对来自俄罗斯威胁的准备。前一日，北约高级将领格林海维奇刚刚访问华沙，和图斯克举行会谈。图斯克引述和格林海维奇的会谈内容，指出北约和美国的情报评估显示，俄罗斯和中共可能在2027年具备挑起全球性冲突的能力。基辅邮报报道，图斯克表示，波兰即将进入一个必须正视安全风险的敏感时期。作为北约东翼的前线国家，波兰很可能是第一批遭受冲击的国家。因为这样，接下来的两年对波兰来讲是一个关键机会。这段时间内，国家必须完成所有安全和国防体系的建设和准备。 为了提高国家安全水平，波兰政府已扩大军队训练规模，并推出应对战争的民众指引，同时加大国防投入，在网络安全、舆论战、混合战等方面加固防线。图斯克指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波兰和周边国家已成为各类混合攻击的目标，包括黑客入侵、假消息干扰以及基础设施破坏等。他说这些行动是战争前的演习，除了军事威胁，波兰还指责俄罗斯和白罗斯有意操纵移民问题，将大批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非法移民引向欧盟边境。为应对这一局势，波兰加强了对白罗斯边界的防守，同时恢复了对立陶宛边境的检查措施。图斯克认为这些都是俄罗斯施压欧洲的手段。图斯克强调，波兰军队必须装备齐全，国内局势必须稳定，才能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他呼吁全国以最严肃的态度面对目前的挑战。波兰方面表示，这次会面加深美波合作，提升防御能力奠定了基础。图斯克还透露，他当日亦会见了英国军情六处的新旧负责人，双方就欧洲安全形势交换了意见。他表示，越来越多国家的军方和情报机构正在围绕2027年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冲突提前部署，而波兰绝对不能够落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首次回应了有关加沙人道援助的争议，并宣布了一项新措施。据英国 BBC 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从7月27日起，每日在加沙走廊的三个区域暂停军事行动10小时，以便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能够顺利进入。这一决定被称为战术停火。内塔尼亚胡在一则影片声明中表示，即使以色列仍然在加沙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作战并进行谈判，但以色列必须容许最基本的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区。他强调，以色列一直为救援物资的进入提供安全通道，但联合国就指责以色列政府导致了加沙的人道危机。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一直都有令援助物资安全进入加沙的通道，现在我们正式宣布这个措施，联合国再没有理由说物资入不到去了。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达成所有目标，取得彻底胜利。这次战术停火的目的是令救援物资更顺利地送到加沙，缓和当地的人道压力，同时亦回应国际社会的关注。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显示，以色列希望在继续军事行动的同时平衡人道救援的责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28日通过朝中社发表声明，首次回应南韩新总统李在明提出的和平呼吁。他态度强硬地表示，北韩和南韩任何和解政策都不感兴趣，亦不打算和首尔展开对话。综合海外媒体报道，金宇正在声明中批评李在明，说他虽然换了个讲法，但本质上和以往的敌对政府没有区别，尤其他是在这里继续坚持美韩军事同盟立场方面。他警告说，如果南韩以为只是靠几句感性发言就能够改变局势，那就是严重误判了。李在明在6月初刚刚就任南韩总统，他承诺改善和北韩的关系，为了缓和紧张，他上任后立刻刹停了边境的反朝广播，亦禁止民间团体向北韩投放传单。但金宇正不卖账，认为这些只是南韩取消本来不应该有的敌对行为，根本不值得评价。他进一步强调，无论首尔再提什么政策方案，北韩都不会感兴趣，不会坐在这里谈判，因为没有任何值得对话的内容，亦没有会面的理由。他甚至表示，南北韩已经不再是同族关系了， 之前南韩方面对北韩反应曾抱有一丝乐观，认为北韩亦撤除边境广播器可能是个缓和信号，但而家金宇正呢番话等于将李在明对话的希望彻底泼咗冷水。而南韩和金宇正发表谈话之后，立刻回应表示，南韩政府愿意和北韩一起为达成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而努力。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南韩总统李在明已经知道了北韩的立场了。李在明认为，过去几年南北韩关系持续紧张，导致双方互不信任，但李在明政府将始终致力于达成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不希望看到战争或冲突重演。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